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太子有了麻烦，就去找他的老师石德帮忙。石德呢，就给太子出了一个主意，这个主意是什么，咱们今天接着聊。石德对太子说，一提到巫蛊的事儿，我就心惊胆颤，前任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是因为巫蛊之祸被杀死的，现在巫师和皇上的使者又开始追查这件事情，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江冲他们放进去的，是真是假搞不太清楚。太子听罢，咬牙切齿地说，这些人真可恶，那些证据肯定是假的，可是事到如今也不能白白送死啊。石德就说了，你可以以你太子的特殊身份来个先发制人，先假传圣旨，把江冲他们逮捕下狱，搞清楚他们的阴谋。现在皇上生病住在了甘泉宫，皇后和大臣去请安都没有见到皇上，他是不是活着还不清楚呢？你作为一个太子，怎么能任那些人陷害你呢？太子刘据是一个懦弱心软的人，他是不敢擅自行动的，就摆了摆手说，我身为太子怎么能够擅自审问大臣呢？不如我去向皇上请罪吧，希望能够幸免于难。石德听了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那也只好由得你了，你的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。太子正准备去甘泉宫，可是江冲这伙人对太子的逼迫是越来越紧，太子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他只好听从了石德的计策，开始实施行动。一天，太子派门客冒充皇帝的使者，把江冲等一伙人给逮捕了。有人就怀疑这使者是假的，不接受诏书，门客当场就把他给杀了。太子带着门客准备亲自的斩杀江冲，太子一见到江冲就大骂道，江冲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这个狗奴才，竟敢在朝廷里胡作非为，专干些丧尽天良的事儿。以前你害死了赵王父子，已经是欠下了血债，难道你还嫌不够吗？现在又要来害皇上和我。江冲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到了，就哀求道，太子息怒，我是听了别人的谣言才这么做的，这绝对不是我的本意啊，刀下留情啊。可是太子一咬牙说，好人我已经做尽了，坏事儿你也做绝了，想让我饶了你恐怕没门儿。太子对旁边的门客就一使眼色，江冲的脑袋落地了。太子让门客杀了江冲以后，又去上林苑抓住了巫师， 来到了一个叫横桥的地方，把他给活活烧死了。这一下太子才算狠狠的出了一口气。杀了巫师，太子马上派了一个人带着符节连夜进入到未央宫，把杀掉江冲一伙人的情况跟皇后说了一遍，又调拨了皇宫里的射手拿着武库里的兵器发给了长乐宫的卫士。而这个时候长安城里一片混乱，到处传言说是太子起兵造反了，弄得人心惶惶。那个经常说太子坏话的太监，因为跑得快，所以呢，他没有被太子给捉到。那个太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，只有汉武帝才是他的救星，于是他就跑到了甘泉宫，对病入膏肓的汉武帝说：“陛下，太子无法无天，带着一大帮人，手拿着兵器，要造反了。他们杀了江冲，还把巫师给烧死了。”汉武帝听完一下子非常震惊，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也许是太子害怕了，又痛恨江冲他们，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朕知道太子是一个忠厚的人。”于是汉武帝派使者召见了太子，谁知道使者是不敢进入长安城，竟然撒谎说太子已经造反了，他要杀我，我不得不逃回来了。汉武帝听到这儿，他就以为太子是真的造反了。而丞相听说太子造反，转身就走，因为只顾着逃命，他连官印和绶带都丢了。丞相逃走以后，马上派长史骑着快马报告汉武帝。汉武帝看见长史紧张的样子，就问道：“丞相这么快就不见了，他去哪儿了呀？在做什么呀？”长史说了：“丞相在封锁消息，不敢发兵。”汉武帝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还能封锁什么消息？”汉武帝有点生气了，就下旨说：“凡是镇压造反有功的人，一定会有奖赏。你们用牛车做掩护，不要杀死太多的士兵，那样会因小失大。要紧闭城门，不能让造反的人逃出去。”这个时候再来看太子这边，太子对文武百官说：“大家要头脑清醒，不要被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所迷惑。现在皇上困在了甘泉宫，所以有些奸诈小人就想利用皇帝的病大做文章。我怀疑会发生大变故，担心那些奸臣会作乱。”而汉武帝呢，是以为太子谋反了，他也开始准备行动，赶紧从甘泉宫就回到了朝中。他调派了很多的部队，由丞相统领，准备镇压太子的部队。太子这边也派使节假传圣旨，赦免了长安官府的囚犯，命令石德等人率领。他还征调了胡人的骑兵，让他们全副武装的进京。汉武帝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马上就派人去告诉胡人说太子传的命令是假的。于是呢，使者就带着胡人的骑兵进入了长安。这下子胡人的骑兵变成了皇上的人。这些天来，本来没有造反之心，也失去谋反之力的太子被谣言所伤，迫不得已的拿起了武器。太子来到了北军营门外，招来了北军使者，命令他发兵。但是北军使者他是个应变能力很强的人，他接受了命令，进城以后却不出来了。太子没办法，只好带着兵离开了。他兵力不够，只好逼迫长安市民拿起了武器， 来到了长乐宫的西门，没想到他却遇到了丞相的军队，双方是打了五天五夜，死了几万人，而长安城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间地狱，尸体遍地，血流成河。对太子来说，最不利的就是民间纷纷的传言说太子造反了，那这样一来，老百姓都不愿意听太子的，都跑到了丞相的一边，而他的兵员就越来越多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怒窜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形势对太子是越来越不利了，终于他被丞相所打败，逃到了南边的富盎门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叫做司职田仁的人把守着城门，他觉得太子和皇上啊是父子关系，这只是自家人的矛盾，不想把太子破得太急，于是就把城门给打开了，放了太子一条生路。丞相知道是司职田仁放了太子，就把他给抓起来，要杀死他。但是一向坚持正义的御史大夫就赶紧拦住了丞相，说司职田仁是两千担的官员，应该先请示皇上，您才能定他的罪，怎么能够擅自的杀掉他呢？这么一说，丞相只好把司职田仁给放了。汉武帝知道以后，把御史大夫给逮捕起来了，就责问他说，司职田仁放走了造反的人，你作为御史大夫，有权利也有责任杀掉他，这是你的责任所在，你怎么能给他放了呢？御史大夫被皇帝这样的一训斥，心里感到不安，他就自杀了。接着呢，汉武帝又派人去收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，魏皇后看见印玺和绶带被收缴，觉得也没有什么希望，再加上皇上到处的捉拿太子，他觉得皇上是肯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，于是就在绝望中也自杀了。汉武帝看到了自己的儿子谋反，一下子是怒火中烧，开始大开杀戒，他把放走太子的司职田仁处死，还下令捉拿太子的门客，要把跟随太子起兵的人通通的灭族。因为太子逃亡在外，汉武帝命令在长安各城门口增加兵力把守。过了几天，这件事情稍微平静了一些，汉武帝呢也慢慢的冷静了下来。一个叫令狐茂的人小心翼翼的劝说汉武帝，他说，臣听说父亲就像上天一样，母亲就像大地一样，儿子呢就是万物，所以只有上天平静，大地安然，万物才能茂盛的生长，有了父亲的慈悲和母亲的爱护，儿子才能孝顺。皇太子本来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，您的万世基业由他来继承，祖宗的重托也在他的肩膀上，太子肯定不敢怠慢。太子是皇上的嫡亲长子，这个位置天下谁都代替不了，他有这样的荣耀，怎么可能去谋反呢？这不令人耻笑吗？汉武帝听了，仍然黑着脸说，现在谣言满天飞，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子已经谋反。令狐茂就接着说，依我看，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就出在了江充身上，他本来是一个平民百姓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只不过是事情中的奸臣而已，除了擅长奸诈之术，别的是一无是处， 可是陛下您却给了他显贵的地位，重用了他，让他追查巫蛊的事儿。江充为了护住自己，就用巫蛊的事儿来逼迫太子，想置太子于死地。江充那伙人尽是一些邪恶之徒，他们能做出什么好事呢？汉武帝听了，口气有点软了下来。也有这个可能。令狐茂又接着说了，由于亲情得不到沟通，太子就会被陷入两难的境地。他想见皇上见不到，想后退又怕被乱臣贼子给害死，有委屈没处说，有冤情没地方诉，不得已他才起兵杀掉了江充和巫师的。汉武帝听了就问道，那你认为太子接下来会怎么做呢？令狐茂就说，太子杀了江充以后，害怕皇上问罪，觉得无路可走，迫不得已才逃亡在外。他没有兵力怎么出城？没办法呀，他只好假传圣旨去调兵，这才被人误以为是要造反。汉武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就问道，那你认为这个太子调兵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？令狐茂说，大汉江山迟早都是太子的，他没有必要去造反，而且太子宽厚仁爱，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我敢断定他真的是没想谋反。陛下现在年事已高，他身为太子，只要好好的孝顺您，那天下就是他的了。谋反是没有任何好处的，只会起到反作用，所以陛下千万不要怀疑太子。太子调兵的最终目的，就是因为宫廷发生了内乱，他必须要增加自己的能力，这才能镇压内乱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所以臣以为太子绝对没有谋反的心思。汉武帝听了这一番分析，也开始觉得自己是错怪了太子，就问道，那你怎么评价江充这个人？令狐茂说，这个江充可不是个一般人，他为了报仇雪恨，曾经用谗言害死了赵太子，谁都知道这件事儿。这一次错就错在陛下不做深入的调查，就无故的怀疑太子，对太子要求太严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，还派军队去大肆搜捕，让丞相亲自挂帅，弄得知道内情的人也不敢说话，太子才被冤枉了。臣对于这件事情真是深感痛心呢。汉武帝听到这儿，他已经完全相信太子是清白的，他想赶快的找到太子，就问道，那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令狐茂就说了，陛下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的收兵，如果不收兵，太子就不敢回来，收兵越迟，太子就会越危险。您下面要做的事不是怪罪太子，而是安抚太子，拯救太子。汉武帝听了，他已经想好了对策，但是他并没有着急，没有公开的赦免太子的罪过。话说太子刘据，他向东逃到了湖县，隐藏在了一个农户的家中。太子来到的时候是身无分文，再加上这个农户的主人很穷，只能用卖鞋子的钱去养活太子。后来太子得知有个老相识住在湖县，听说是很富有，情急之下就不得不派人去寻找，但是却被人发现了行踪，泄露了秘密。朝廷接到报告之后，派官员来围捕太子，太子觉得逃不了了，心想就算被捉回也是死路一条，于是就回到了房间里，写了一封遗书，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，悬梁自尽。那些围捕太子的士兵看见太子迟迟没有出来，就一脚踢开了房门，看见太子已经上吊了，士兵们赶紧跑上前去把太子给解下来，但是已经没气儿了。 和太子一起来避难的两个皇孙也一起遇害。汉武帝知道太子自杀身亡，心里非常后悔。他拆开了太子刘据的那封遗书，看完之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。汉武帝觉得太子死得很无辜，伤心的是老泪纵横。汉武帝给太子平反申冤，又下令灭了江充全家，还把江充的同党那个经常说太子坏话的太监给活活的烧死了。汉武帝把抓捕太子的时候伤害皇孙的人也灭了族，所有参加抓捕太子的人都一律处死。做完了这一切，汉武帝觉得还是对不起太子，就在太子去世的地方建起了一座思子宫，还有一座归来望思台。他经常在城头上眺望，表达对太子的愧疚和怀念。汉武帝自从痛失太子以后，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的。有一天，汉武帝正躺在床上休息，反思自己的过失，忽然有一个人走了进来，对汉武帝说，他看见了汉武帝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姐姐。汉武帝听了，半信半疑的从床上爬起来。走进来的这个人叫韩嫣，曾经受过汉武帝的器重，经常侍奉在汉武帝的身边。韩嫣对汉武帝说，汉景帝的皇后王氏在民间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的父亲叫金王孙，后来汉景帝驾崩了，汉武帝继位，他的母亲王氏就成了太后，但是王氏在民间生的那个女儿却是下落不明。也不知道韩嫣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，就偷偷的把这件事告诉了汉武帝，还告诉汉武帝那个流落在外的女孩现在就在长陵。汉武帝听了这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一个姐姐，就有点埋怨的说，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韩嫣没有回答，汉武帝马上派出了使者去长陵探了一个究竟。使者去了长陵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地方，汉武帝怕惊动了姐姐，就派大队人马偷偷的进入里巷，然后派骑士包围住了金家的房子。可是汉武帝走进到房子里却找不到人，就派人在室内搜查。金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还以为皇帝是来抓人呢，都吓得是魂不附体。而汉武帝的姐姐也吓得躲在了床底下，不敢出来见人。最后士兵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姓金的女子，扶着她就走出了屋门，让她拜见汉武帝。汉武帝一看见自己的姐姐就走下车来，哭着说，姐姐，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，我虽然做了皇帝，但我毕竟是你的弟弟，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就在前几天才听说了你的消息，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呢？你有什么隐情呢？姓金的女子听到了汉武帝这么一说，一下子是泪如雨下，她一边哭一边说出了原因。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博荐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